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智慧人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是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哎，小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之前的节目啊，达义法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智慧真言，让我们的人生因此受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达义法师主要想跟大家谈一下沟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因为文化的差异，价值观不同，有些方面呢沟通非常的艰难。那么学会沟通到底要怎么去学，怎么能够把这个效果发挥得最好，达义法师。
讲到这个沟通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不要说是来自不同的文化或者是国度的人沟通有问题，即使是每天在一起认识了很久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夫妻啊，有时候都感觉到说沟通有问题，好像呢他想做的事情或者想的事情，好像你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情，他为什么思想会这样想的。有时候我们就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沟通啊，对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的交流啊，或者是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啊。我记得在前不久了，有一位信徒那么来找我，那么他向我诉说他的苦恼他说有一个他说呢他是一个新移民，那么有一次呢就请朋友到他家里面来吃饭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好像有什么事情啊，希望说请一声亲朋好友到了家里面吃饭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一种文化。那么其中呢包括呢一位本地人，那么在这个餐桌上呢我这个朋友呢为了尽弟子之谊那么他呢非常的热情不停的为这位朋友夹菜呀。那么作为本地的这个朋友呢，一开始呢就不好推辞他了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因为在西方国家呢一般人呢很少来帮你夹菜了，他就觉得你喜欢吃什么是你自己知道，所以你自己去夹那么中国人就表示说我今天是我请客的东道主，我应该要表示热情，怎么样表示呢，就要跟你夹菜每个菜都帮你加，还要加的越多越好，表示盛情的款待那么这位老外他觉得真是忍受不了了在他面前盘子里面加了那么多菜那不吃呢又觉得不好意思吃要吃呢真的是吃不下太多了，有的菜又他就不喜欢吃那么他就对这位我的这个朋友说了，他说你知道我喜欢吃这个菜这身菜吗那么这句话呢虽然说的非常礼貌但是呢我这位朋友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知道呢这个老外呢有一点心里面不舒服了不是很乐意的接受他这样的款待后来他感觉到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就觉得哇确实有时候呢我们好意但是老外呢不一定领情，所以呢我们这一个中国人移民到加拿大这边来想要跟老外打交道跟他交流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这种沟通是非常重要，就是要你要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他跟你是想法是不是一样就像吃东西你知道呢他喜欢吃哪一个菜，喜欢他不喜欢吃哪个菜，还有你要知道在这边是当地人都不习惯你夹菜给他吃的特别是当地人，如果你问他说你吃饭了没有，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嘛为了关心你见到面的你吃饭了没有，吃饱了没有，老外是觉得这个吃饭跟你有什么关系对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沟通的这个问题。 啊。所以我就呢啊跟他说啊，我说这件事啊，其实呢可以反映出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是说我们新移民来到异国他乡，首先呢就要了解啊这个文化的差异啊，以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同啊，你这个都要考虑到的。在加拿大的生活久了，这个朋友都知道，本地人在一起吃饭都是自己吃自己的啊，甚至呢啊很多时候啊自己呢是付自己的钱。我这个中国人呢不是这个样子啊，以为啊别人啊夹菜或者是饭后啊真的这个付钱，这是一种热情好客的一种表现啊。所以呢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国度啊啊一定要了解啊这个当地的这个风俗习惯啊啊啊，那么你才会跟他们相处的比较好。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学会沟通啊，这里的这个我现在这里讲的就是沟通呢，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聊聊天呢就可以了啊。我所说的这个沟通呢是一种协调，是一种交流啊，了解别人的这个需求，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想法，并且呢最终达到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两全其美的这个解决办法，这才是非常的重要。
嗯
啊，不然的话呢有时候你用这个中国人这种思语方式来在加拿大这边的话呢，有时候会闹出好多笑话出来啊。像啊前几天呢有一个啊朋友啊，他跟我讲，他说他有一次到啊一个中国餐馆去吃饭，然后呢好像听到有两个人在吵架，争来争去，好像很讲话啊很认真。后来呢细心的了解一下，哦，不是吵架，他两个人是真的去付钱，付吃饭的钱啊。所以那老外就觉得你们中国人好奇怪啊，在付钱都是在真的付钱啊，那么吃饭的时候呢这付钱都要加菜。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这种风俗习惯以后呢，就啊人家不会觉得很奇怪。
嗯，
像我在加拿大，因为我到北美都有20年了嘛，所以呢我里面就是骨子里面呢是中国的文化啊，因为我到哪里去了就觉得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真的是非常优美，我都很喜欢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但是呢到了这个西方国家呢，我们也要适应当地的文化。所以呢我有时候呢跟他们夹菜的话，包括呢夹给我们中国人啊的客人，我会夹菜给人家，但是呢有两点我特别注意的。第一呢我不会夹的太多，然后呢我会想到的这个菜是所有人都喜欢吃，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的。还有呢我在夹给他之前我会问他说，哦我这个菜很好吃，你试一点吧啊。那么他就觉得哦他不喜欢吃的，我不要，我就不会放在盘子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夹菜也是一种艺术。
嗯
啊，既能够表达啊我们中国人这个热情啊好客啊这种气氛，同时呢也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啊。所以就是这个是也是一种经验。
嗯
啊，
我们看达义法师啊，到了北美已经有20多年了，那么在风俗习惯上呢啊有这些感悟跟我们分享。那么达义法师在这20多年里，您有没有观察到在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教育方面在这方面的不同呢？
是啊，在西方社会呢是非常重视这个沟通的。那这一点呢可以体现在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上。我感觉到最深的啊，就是最深的这个，我感觉到最深的这个教育啊，啊，就是我感觉到最深的就是这种教育啊，在这里呢上过学的这个朋友啊，都可能会啊有这样一点体会啊。这边的这教育，这个中国的这个方式呢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那么在中国呢教育是单方向的啊，甚至说是填鸭式的。那么一个老师呢在讲台前呢照本宣科， 或者是抄榜书，那么学生呢在底下做笔记啊啊。那么作为老师呢，由于是在唱独角戏，那么一节课下来呢口干舌燥啊，而学生呢啊则因为这个啊抄笔记呢抄得啊风风尘尘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啊很呆板的一种啊教学的方法。那么老师辛苦，学生也很辛苦，然后呢这个就像这种学生培养出来的话呢啊他的思想的比较啊不够灵活啊，就是比较呆板的，老师呢教他什么他就是就死记硬背把它背起来啊，就只有一个方式。那么反观西方的这种教育啊，这个老师注重的是什么呢？是与学生的这个沟通啊交流啊。我们经常呢看到学生们呢啊坐在地上啊围成一个圆圈与老师讨论问题。那么老师们呢不会啊告诉啊学生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呢来启发来引导学生的这个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由于他积极的这个啊参与思考，那么学生们的这个收获呢就特别大。那么这样的这个教育呢往往可以帮助学生呢建立了一套啊解决问题的这个体系，而不是啊简简单单的一个啊问答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西方的这种教育啊啊是一种双向式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很好，值得我们啊启发，值得我们啊去学习的一种教学方法。这样的话呢这个学生呢他敢于去思考啊，他思想有这个创造力啊，他觉得这个一个老师问一个问题不是一个唯一的答案啊，他会问好多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这种啊这个回答的内容啊，对学生有一种启发性啊。所以我觉得啊西方的这种教育方法啊我觉得是值得啊我们学习的啊。这当然呢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学会这个沟通呢对于我们的学习啊或者是生活来说呢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
嗯，谢谢达义法师。达义法师刚才从生活习惯、风俗文化啊，以及教育这两个层面啊，给我们讲了啊沟通的一些方式和中西方沟通方面的不同。那么您能不能哎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具体沟通的关键是什么？
沟通的这个关键呢啊，通常呢要具备三个原则啊，就是你想要跟人家沟通。那么人家要能够你能够激发人家来跟你沟通，那么需要以三个原则。第一个是什么？真诚啊，说你对人啊为人处事讲话做什么事情要真诚，你真诚就能够感动对方。如果一个人虚心假意啊，你说一套你做一套，那别人没办法跟你产生共鸣，你永远没办法跟人家沟通。所以沟通的一个首决条件就是要真诚，做什么事情要非常的啊真实啊，不要有任何的虚假在里面。第二呢就是了解对方的需求啊，告诉对方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样才能起到这个沟通的这个作用啊。要了解对方哎他需要什么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打仗的时候要自己自比啊，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对方。所以呢我们父母跟小孩子沟通，或者是呢跟同学平辈沟通，或者是跟晚辈沟通的话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对方需求什么啊。你不要老是自己在讲一堆话，然后呢你不在乎人家需要什么，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起到一个沟通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还要告诉对方我们能够提供多少帮忙，你不要人家问你希望你能够在某一方来帮他，这个你讲一声有都没有，讲的天花乱坠，人家就觉得我想问你问题你一句都没有回答我，那么人家 对你就没有信心了啊。像你讲话讲得再精彩再好呢，就是啊不对机啊，就是答非所问啊，那么等于说你讲了好多话变成是废话一堆啊，没有用。第三呢，就是我们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啊，所以呢我们要选择讲话的时候，我们选择合适啊的一种方式方法啊。所以呢这个讲话呢，就是你要能够要让人家产生一种共鸣啊，要能够呢起到一种沟通啊互动，那么你要做到真诚，还有了解对方的需求，告诉对方我们能够提供多少的帮助，还有呢要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达义法师沟通方面呢跟我们讲了三个原则第一个是真诚，第二个是了解对方的需求，告诉对方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第三点是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这三个原则呢是高度的非常精辟的概括了沟通的关键。那么我们一条一条的来看，大义法师哈，在真诚方面，哎，我们能够发现真诚啊，它为什么说是关键呢？
这个沟通呢，首先呢是要真诚啊，无论是为了做生意呢，还是要求学问，如果是抱着一种欺骗的心态去做事，那么其结果呢也不会很好，即使呢偶尔得手，也不会长久，这就是所谓的因不重果必歪的这种道理啊。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们要心要非常的真诚 无邪啊，心里不有邪念。所以在金刚经里面有一句名言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之所以呢能够悟道，就听到这句话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的起心动念呢是很纯的啊，是没有杂染的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污点在里面的话，那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啊，因为你心是清净的，所以一切法也是清净的，你心染污了，那你做的再好的到最后呢还是啊，到最后有不好的下场啊。所以说人家因不正呢果必啊歪的这个道理啊啊，所以这种真诚呢并不一定是从语言中来转达啊，可以呢从这个方方面面来感受到啊。比如呢有一次我去中国出差，那么住在一个酒店里面，那么虽然呢不是一个很豪华的一个酒店呢，但是呢这个服务的啊非常好啊。比个例子，我到那个餐厅里面用餐，那么每张这个餐票上啊上有这样写着，如果你花生过敏或者有其他的饮食要求，请通知服务人员，我们马上会为你准备。哇，听到这句话就是他对你呢很真诚，他担心你吃一种食品呢会有过敏啊啊，所以他提醒你啊，你会感觉到很温馨啊。那么当我进到这个房间里面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枕头上面呢写了一张这个啊卡片啊，上面就这样写，他说本酒店的这个啊床饰用品都是那羽绒啊制品，阁下如果对这个羽绒制品呢有敏感的，请拨风机号码多少多少啊，这个啊客房部呢会马上为你放上其他的这个床饰用品啊。听到这句话以后就觉得啊，这个酒店呢真是对客人呢啊非常的细心啊，无一不至的关心啊，这就是一种关心啊，一份真诚啊。客人可能从这种小的这个细节里面感受到这种服务的品质啊。所以呢我们呢跟人家要产生的沟通，不一定是要从这个语言来这个啊传达出来，而是从这个啊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呢，能够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一个很真诚的啊，很关心他们的一种表现。我记得那个美国呢有一位啊著名的教育学家啊，他叫内尔啊纳登素博士，那曾经呢撰写过一本书，这本书里面就叫《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 那么这本书里面的主题呢，是指讲这个关心。那么作者在引言里面这样说，说关心和被关心是人类的基本啊需要，关心是一种问候以帮助别人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的情感。有人说呢，说学会了关心就等于呢学会了做人，学会了生存啊，这句话都讲得非常好。当然呢，这也就是沟通的基础啊。所以呢，我们如果呢能够用真诚的心来关心别人，别人会感受到，那么你学会了关心就等呢学会了做人，学会了生存的道理啊。
嗯，这是达义法师给我们谈到沟通的关键的第一条，真诚。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是了解对方的需求，告诉对方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那么这一条具体又指的是什么呢？
第二条就是你要学会聆听啊，学会交谈啊，就是人家讲话的时候呢，你要学有恭听啊，要知道人家在讲什么啊，然后呢你要怎么样跟他啊有互动交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人呢在与人沟通的过程中呢，往往会口若悬河啊，偷偷不解的这样讲啊，对方甚至呢没有这个机会说话，这样呢就不是交流了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看有一些人，哇，讲话讲得天花乱坠，讲了一大堆东西，你想要插话都没有机会给你插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听的人会很累啊，以后呢都不想听你讲话了。像有时候呢有一些人，他一见到你的话呢，没完没了的讲的，哇，也是很辛苦的。因为你这个没有沟通嘛，你应该要交流沟通，就是你讲的话想表达一个道理，一件事情，一个什么问题，那么我要做反应嘛，他没给你反应的余地，他就把所有话全部讲完了，然后讲了一大堆，这个呢就不叫交流啊，这个也是讲话的一种毛病啊。所以这个呢希望说有的人犯这种毛病的时候要改，不改的话呢，你周围呢好多朋友都被你吓跑了啊，都不喜欢跟你见面了，连电话都不敢打电话给你了啊。所以呢我们常常有时候呢要内省自己啊。交流呢，首先呢要学会聆听别人的意见，而且呢是要用心来聆听。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在讲话的时候呢，往往不会意识到究竟自己需求什么，所以要细心的听啊，提炼出有用的这个信息来啊，在听话的时候知道他在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意理啊，把这个讲话的过程当中一种这个要义要把它提炼出来啊。我记得呢就是美国汽车有位叫非常有名的推销王啊，他叫吉拉德，曾经有过一次深刻的体验啊。什么体验呢这个是他终生难忘的一次体验。他说有一次呢，有一位呢来向他买车，那他推荐了一种最好的车型给他，那个人对这个车子很满意啊，那么很快呢就要成交了，因为这个车子确实是好，这个人也很喜欢这个车型啊。那么对方突然之间变卦而起，不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就觉得很奇怪啊。那吉拉德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一下子变成这样呢，百思不得其解啊。那么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他忍不住了，就打一个电话给那个人。他说：“你好，先生，我是吉拉德，今天下午呢，我曾经向你介绍过一款新车，你也很喜欢这个车，本来是想买的，我搞不清楚为什么突然之间呢，你就变卦了，不想买了，当然了，你买不买这是你的选择，但是我很好奇。”想要知道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心态的改变。那么这个买车的这个人呢就 就问他说，你真的想知道吗？他说是的。他说我实话告诉你吧，小伙子，他说你今天下午你根本就没有用心听我在说话，就在签字之前我提到我的儿子即将进入这个某某大学里面去读医科我还提到我他的这个学科的成绩啊，还有运动的能力啊，以及他将来的这个抱负，我以为我以他为荣但是呢你毫无反应根本就没有心意在听我在讲话这就所以呢他这个他听了以后呢他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那个就是他失败的这个原因，没有用心听话。在沟通过程中如果不能够认真聆听别人的讲话，也就不能够了解这个弦外之音的道理如何知道人家真的需要什么呢所以这听话是非常重要。你唯有呢细心听人家讲话，你知道人家的需求，那么知道人家想要表达什么问题，那么人家跟你在一起呢就觉得很舒服。
谢谢达一法师。达一法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学会沟通以及沟通的三个原则：一、真诚；第二、了解对方的需求，告诉对方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原则呢，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只有留到下次的节目中再说了。达一法师，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不用客气，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各位朋友，也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湛山精舍为了筹建家国五台山，今年特别推出湛山素月饼活动。湛山月饼贺平安，五台宝殿添瓦砖。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到了，记得去年湛山素月饼首次推出，为家国五台山工程义卖筹款，深获广大信众以及消费者的支持与好评。今年5月28号，大雄宝殿举行奠基典礼，家国五台山工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也意味着工程正式开工后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更需要您的护心与关怀。湛山精舍为了推广健康素食文化，并筹款为家国五台山大雄宝殿工程添砖加瓦，将在今年中秋节前夕再次推出湛山素月饼，并一贯秉持特选用料、本地制造、不添加防腐剂与化学香料的理念，为您健康把关，提供您合家庆团圆、送礼贺中秋的最佳伴侣。值此佳节前夕，祝贺您佳节愉快、阖家平安，也共同祈愿家国五台山早日圆成。月饼的种类有港式白莲月饼，主要是白莲蓉；港式五月月饼，主要有杏仁、核桃、腰果、南瓜子、芝麻；港式综合月饼，有白莲、五仁、黄莲、红豆；台式综合小月饼，有绿茶、核桃、红豆；还有台式综合小月饼、绿茶、核桃。港式月饼每盒4个，台式小月饼每盒12个，售价都是每盒25元，含税。2011年8月8号起，月饼正式上市，可以到湛山精舍大殿地下1楼选购。多伦多各大超市亦将于8月下旬上市。湛山素月饼订购专线9058861522，内线转297或227。另外还有月饼礼券慰劳员工，馈赠亲友，也欢迎认购。